揭幕，低轨上的非对称博弈，第三章，漂移的效能绞杀。星链指挥部的警报声第一次响起时，值班参谋以为是设备故障，屏幕上台海区域的信号强度曲线突然像被掐住的脉搏，从99.7%的稳定值骤跌至61%，红色告警灯在天花板下明明灭灭。检查低轨卫星集群，指挥官的吼声刺破寂静，200公里轨道的实时监测画面被调了出来，一片银灰色的薄膜正像水母般缓缓展开，边缘在阳光下泛着金属光泽，标注显示天蓬计划二期卫星民用遮阳工程。民用卫星，指挥官的手指重重戳在屏幕上，大轨道投影面积怎么会覆盖整个台海图形部署区？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接下来的15分钟里，星链在台海的200架军用无人机接连反馈信号跳变，切换中轨卫星延迟3.2秒，高轨信号穿透薄膜时衰减42%，锁定目标失败。当那片薄膜像收伞般卷回卫星体内，信号强度缓慢回升，但作战系统的日志里已留下37条指令执行异常的记录。同一时间，林野在指挥中心看着实时数据，嘴角绷紧成一条直线。赵刚团队的频率窗口精准的像手术刀，30到40千兆赫兹的军用频段穿透率稳定在99.5%，己方无人机的操作指令流畅无阻，而星链依赖的12到18千兆赫兹频段刚好撞在薄膜的衰减陷阱里。第二颗天幕卫星准备接力，林野按下通信键，按计划在11时03分进入遮蔽位。赵刚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带着熬夜后的沙哑，涂层稳定性超出预期，衰减率维持在35.2%。厂家刚才来电话说想申请新型防晒材料专利，被我以技术保密压下去了。林野轻笑一声，厂家到现在还以为那些掺了铁氧铁纳米粉的涂层只是为了让阳光反射率提高12%，他们不知道自己生产的每一卷薄膜都在200公里轨道上执行着另一份秘密任务。博弈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愈演愈烈，星链尝试了3次反制，先是将低轨卫星轨道降至330公里，试图绕开薄膜遮蔽区，却发现天幕卫星能通过脉冲推进器微调轨道，始终咬在波束路径上。接着改用18到20千兆赫兹的过渡频段，赵刚团队在48小时内就调整了涂层配方，将衰减率稳定在34%。最后他们增派了12颗高轨卫星，结果信号穿过薄膜的路径更长，衰减率反而升至47%。西方卫星监控中心的报告越来越焦躁，天蓬计划卫星的过境时间与台海信号衰减完全重合，疑似具备定向干扰能力，但所有指控都抓不到实据。那些薄膜的公开参数符合民用标准，涂层成分在实验室检测中也只显示优异的热反射性能。半年后，星链指挥部收到前线部队的反馈，台海区域通信可靠性跌至57%，无人机部队已不敢执行高精度打击任务。与此同时，他们的财务报表上为规避遮蔽而进行的轨道机动频段调整已消耗掉年度预算的43%，足够再发射1200颗低轨卫星，却填不满天幕卫星撕开的效能缺口。这天傍晚，林野收到赵刚发来的照片，航天博物馆的新展柜里，天蓬计划的薄膜样品旁摆着说明牌，上面写着2042年为长三角地区降温1.8摄氏度。很巧，照片角落一个小孩正指着样品问
爸爸，这张塑料布为什么能让地球变凉快啊？
他拿起手机给总参作战部发了条简讯，天幕运行稳定，建议增购3颗备用器，以天蓬计划3期的名义发送成功的提示弹出时，200公里轨道上第3颗天幕卫星正展开薄膜。那片8000平方公里的遮阳伞在阳光下缓缓漂移，像一道透明的屏障，无声地改写着低轨空间的规则。而地面上没人知道这场静默绞杀的真相，除了轨道参数表上那行被红笔圈住的数字200公里。